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我是乐意，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每逢周五，我们会播放连续广播剧，跟初代信徒一起走，和你一起走进初代教会的世界，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以《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九节为蓝本，主要讲的是扫罗归主的奇妙故事。故事播放之后，乐意会请来一位信主不久的年轻弟兄来谈谈他的故事。好，马上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走
走
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一起走出阴霾，
一起走离安舒区，
一起走到人群之中，
一起走上见证之路。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跟初代信徒一起走。
一起走吧。
为了回应我的好朋友提阿菲罗大人的查问，我详细查考了基督教会早期的事迹，又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的话，在圣灵的启示下写成了《使徒行传》这本书。提阿菲罗大人本来是外邦人，但现在因为相信耶稣，也成为我们主内的弟兄了。我知道神会用各样奇妙的方法去完成他的旨意，而神在扫罗身上的作为更是叫我们赞叹。神介入了扫罗的生命。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轻易论断人，我们看不透人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去行动的呢？是他的个性吗？是他强烈的信念吗？是他的野心吗？是他们对权力的渴求吗？我们实在看不透。但是耶稣，他看透人心，耶稣看透扫罗的心，他知道是什么驱使扫罗不断逼迫基督徒。当时在扫罗的威胁下，很多基督徒逃离耶路撒冷，但扫罗并没有手软，他快马加鞭地从耶路撒冷一路追捕基督徒，直追到大马士革去。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你看没有，扫罗来了，你看到没有，我就说他会来，一定会来的。
安静，安静。扫罗，议会现在开始聆听你的请求。你要求我们颁下公文，让你到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
是的，谢谢加珀大人，谢谢各位议员。
不过大马士革是外国的地方，议员们表示恐怕会带来麻烦。
哎呀，是啊，
就是有麻烦。
加
珀大人，我只会在会堂里逮捕那些异教徒，他们逃离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就会在当地的会堂讲道。
我问你，扫罗，你逮捕了那些愚蠢的教徒，又会怎么样处置他们呢？啊，
这一趟我会带四个士兵去把他们一个个的押回耶路撒冷，下在监里，交给议会审判和处置。我发现每次抓拿那些异教徒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怎样顽强的反抗，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一个也不放过，通通把他们都抓回来。
扫罗，我问你，你认为这是阻止传播异端的有效方法吗？
当然，加帕大人，我是摩西律法的追随者，有责任去阻止异端的传播。不过 我们得考虑其他的不利因素。
什么不利的因素？
首先，就是罗马政府里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看法直接影响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以及耶稣的跟从者。所以，罗马政府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平息异端邪说，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另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我们议会里的人都不能同心。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看法，撒都该人有撒都该人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同心，才能阻止异端的散播，才能阻止无知的人背叛罗马政府去信耶稣。
对呀、啊，
就
是、
啊啊、
扫罗说的有道理。
安静，
有道理。
扫罗，
我请你安静。
你的意见我们往后再谈，现在我们要表达一下意见。扫罗要去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你们同意颁下公文吗？
三十个穿着黑袍的议员，除了一个叫马加利的老师外，一致通过颁下公文，而另外的两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表决的时候离开了，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都是耶稣的信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救主，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放弃了表决权。扫罗得了公文，就马上出发去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大马士革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要走5天的路程。不过扫罗在出发前却见了一个人。
扫罗，是你？哎，请进来，请进来。
亚历山大，好久不见了。
是啊，是啊。哎，你取得了公文吗？
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容光焕发呀。
哎，你什么时候走？带多少人？准备在大马士革留多久？
你的问题可真多啊！我会在安息日后立刻动身。这次我会带圣殿里4个忠心的士兵跟我一起去。留多少日子吗？只有神知道。
哎，过去3年我们都并肩作战，你不考虑这次的任务也带我去吗？
是，我们一直是好战友，不过我觉得我们分开去做成效更大。
什么？分开？什么意思？
接受了公文后，我跟几个议员说了我的意见。我提议他们颁公文给你，让你到加利利境内和撒玛利亚逮捕那些愚昧的信徒，就是说我们分头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
扫罗，真有你的，我早就知道你有一套战斗的策略。你真是一个领导的人才啊。好吧，公文一搬下来，我就马上出发。
扫罗和亚历山大都是属于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直都严谨地遵行人所订立的律法和条规，他们认为越能遵守律法就越能讨神的喜悦，好像其他对自我要求甚高的人一样，他们很容易变得自大，自以为意，也自觉比别人更优越。但是主耶稣说，真正的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谦卑下来，以信实和慈爱去尊重别人，原谅别人，接纳别人，那么才能得到真正的义。主耶稣说，救恩是白白赐给那些知道自己有罪向神认罪悔改的人， 救恩是白白的，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赚取的。对于好像扫罗、亚历山大、亚加帕大人这些骄傲自大的人来说，主耶稣的话就好像当面打了他们一巴掌，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纵然扫罗在议会中表示基督徒不是一群暴徒，但是一提起他们就满腔怒火，他带着士兵直奔大马士革，要将基督徒铲除，要将他们连根拔起。
哎，扫罗，今天的行程很顺利，不如我们先渡过约旦河，在那河边扎营过夜。我曾在那里扎过营，树木比较多，也比较凉快。
夏说，你来过这儿了？
来过好几次了。我在圣殿当守卫前，曾经跟过一些生意人做买卖。
那还有多久我们才到大马士革呢？
依这个速度嘛，我们日夜赶路不成问题。但如果走到前面沙漠一带，天气太热了，难走啊，脚步就会慢下来了。
夏说，你带其他的士兵先去前面安顿下来。我想在安息日前到达大马士革，我的腿有点酸痛，也担心我身体很好，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
可是扫罗，我自己不成问题，但这样子赶路，我怕那两个年轻士兵，他们耐不住沙漠酷热的天气呀。
不知道是扫罗身体特别强壮，还是他对基督徒的怒火烧得特别旺，他不顾一切，就是在烈日下也要在沙漠上赶路。他早已计划好去到当地，先召集一群有头有脸的宗教人士，向他们宣布亚加帕大人在耶路撒冷已颁发公文捉拿耶稣的党羽，要他们配合行动，把基督徒杀个措手不及。计划，是的，扫罗早已计划好了。但是当他们一队人接近大马士革的时候，神向扫罗显现，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亮扫罗，扫罗就扑倒在地，同行的人站在那里看见大光，以为是打雷。扫罗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呀？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应当怎样做。
夏索，夏索，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但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拉宾，你看，扫罗被打在地上了，我们把他扶起来。扫罗，扫罗，你怎么了？受伤没？扫罗，扫罗，
我没事，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扫罗，先喝点水，可能是沙尘进入了眼睛。不是沙尘，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一道强烈的光把我给弄瞎了。
拉宾。我们把扫罗扶到前面的树下吧，让他歇会儿。
不要，我不要歇，我要去大马士革。
你总得休息一会儿啊，刚才那么一下子就扑倒了，可能会伤到后脑勺啊。扫罗，捉拿基督徒不是一时三刻的事，他们在城里是跑不掉的。
不一样了，事情完全不一样了。我要去大马士革，我要去大马士革。
就是在这一刹那间，扫罗看见了大光，耶稣基督的真光。他终于明白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 在真理的光照下，扫罗由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因为追随耶稣而被人逼迫的基督徒。从小开始，扫罗就努力读书，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事必须做得尽善尽美，把自己奉献给神。他甚至以为拘捕早期教会所谓异端的基督徒就是为神大发热心。神是慈悲怜悯人的神，他看见扫罗的心，他看见扫罗的动机，神奇妙地改变了扫罗顽强但错误的信念。当他们一行人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扫罗已完全失去了视力，他的眼睛瞎了，但是他的心灵的眼睛却没有瞎。他没有到会堂去，没有向政府提呈他拘捕基督徒的公文，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路上听到的声音。
瞎说，哎，我们快到大马士革了吗？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进会堂了。哦，
你对这儿很熟吧？
很熟。哎，怎么了？我扶你，我们慢慢走啊，别急，慢慢走。
好。你知道哪儿是直街吗？
直街，就在会堂附近吧。啊，
瞎说。
哎，
带我去，请你现在就带我去。
为什么要去直街？那儿破破旧旧的，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放心，
哎，
你们四个人不会有危险的。你们带了我去那儿，就可以走了。
扫罗，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好，你说去直接，那我们就去吧。你是要去哪户人家？
哎，现在我不知道，但到了我就知道。
一定是天气太热了，又扑倒在地上。扫罗精神状态不太妙啊。哎，好，扫罗，你是我们的头，我们听你的啊。但你得告诉我们，把你带到直接后，那下一步应该……
下一步，你们可以从我的钱袋里拿两个星期的工资，然后回耶路撒冷去。
可是扫罗，我们怎样向加帕大人和议会里的人交代呢？
你告诉他们说，扫罗看见了光。
眼前一片漆黑的扫罗，孤单一人住进直接租来的房子里，等待神进一步的指示。耶稣说，凡靠着信心进入神国的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他们人生的方向就会被扭转。这位大树人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到了主耶稣，他的生命，他人生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彻底被改变了。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神面，见我世上敬悲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初心只是我梦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锁链松开，我的自由，我的救赎主施恩拯救，如大江河恩惠 永久。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故事新天空邀请你
一起跟着初代信徒走，
一起走到人群中，
一起见证
主大能，
一起活出
主大爱。
欢迎米迦弟兄，米迦弟兄你好。
哎，乐意你好。
哎，米迦，请问你信主多久啊？
我信主从觉知祷告开始有一年零两个月了。
真的是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啊。那刚才我们的广播剧你就听到扫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耶稣之后生命不再一样，请你也分享一下你信主一年了哈，信主之前和之后最明显的分别是怎么样呢？
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以前是自己人生目标，就好像今天把目标定在这里，追寻一段时间发现好像不对，可能又会换一个方向，就像一个迷路的人只是在世界胡乱的走动。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哎，一切都以神为中心，我透过圣经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从他的视角来看问题，活出他的样式。读经也很认真，因为有些经文很有意思的，他要让我去爱人如己。那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很逃避自己的一个人吧，但是突然间有一天读到要爱别人并且还要和爱自己一样，这篇经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以前的我其实很爱我身边的人，不管是父母也好，同学也好，我只要在我身边的人我其实都很爱他们，但是蛮抗拒，就是蛮逃避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只要遇到自己的事情我就不是很爱自己，我就对自己是一个很逃避的一个状态，不怎么喜欢自己。所以那当我看到经文说，哦，要爱人如己，特别认真的不仅去思考他那句话本身向我传达什么，也会认真的去反思我究竟能够做到多少。
真的很感动。那除了这些，生命还有其他明显的变化吗？信主之后。
那从别人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吧，就是从我爸妈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跟我说我信主之后变化很大。就比如说以前我是一个很逃避家里的人，就对我来说回到家里那就是关上卧室门然后把它反锁，然后就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出去一下，那可能大部分时候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
哦，这样啊。
小时候跟爸妈会有一些误解啊，冲突啊，他们也不理解我的心情，然后经常以他们，在我看来啊，是以他们的视角把一些要求和他们觉得好的事情强加到我身上。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抵触的心态，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很抗拒的心态，就是我能不跟他们说话我尽量不跟他们说话，能不回家我尽量不回家。
哦，以免冲突对吗？
对。大学以后去了别的城市，然后现在又来到另一个城市，那反正就是尽可能的就真的是在逃避跟家里人有过多的交流吧。因为只要一深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这些矛盾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我只能选择逃避。那信主之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原来我来到教会里，这个大家虽然也都互不相识，但是我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一起去享受这种每次来到教会坐下来，然后我们开始分享这一周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开心的事情，有哪些喜乐的事情，有哪些焦虑，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加深够彼此的认识，又能够大家都能够很舒适，然后大家又一起读经文，然后一起去分享这个经文当中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思考，那这些东西都不断的教会我怎么样去就是跟我爸妈去沟通吧。因为家里人其实对我来说也类似吧，我们也有很大的隔阂，我们也互相哪怕是很亲的人，但是其实互相之间也有很多不理解。我怎么样跟他们去沟通，慢慢的从跟教会的人相处，从圣经里面的话逐渐的让我学到了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包括让我放下了一些以前可能放不下的东西。以前我觉得父母对我有一些伤害也好，我当时就记恨一辈子，我就说我一辈子不再回来，就这个真的是很小的时候的一些想法，那个当时的心情就驱使着我不断的远离他们。那现在圣经告诉我要让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来，要去孝敬父母，要去把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也要给他祝福，哪怕是你的仇敌你也要去爱他们。我也很 很真诚的就想把他
活出来，
这些话的样式活出来。对，很多时候虽然每每想起来那以前的那些过往经历去和父母沟通的时候还是会很难受，因为当初的那份小时候可能因为长久以来这个经历也好，只要一跟他们沟通就那个情绪那种委屈感就会涌上心头。那怎么样学会去放下这些委屈感，去真的哪怕就是委屈，我也想把神对我的这个教导我也想活出来，先放下来放平，然后呢来到教会里，每一周我们怎么聊天的，大家怎么跟我聊天的，我就怎么样去跟我爸妈聊天。我就把这些东西逐渐的我开始关心他们，我开始发现哦，原来每周要给他们打个电话，以前我从来不跟他们打电话，尽可能的避免接触嘛。但现在我会开始逐渐的每一周我开始学会哎，主动开始给他们打个电话，然后呢问一下他们哎，这周怎么样啊，你们这周有没有遇到什么什么事情啊，什么开心的事情，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又一起找到一本书，然后呢我们又一起来坐下来，我们就每一周我们就读一章之后我们又一起来分享对这章的一些理解，这个书的内容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就一步一步的深入，开始把我在教会里所经历的这些美好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这些聊天，这些沟通，这些建立关系的这些过程我都带到了他们那里。然后呢我会发现哇，这个过程真的特别的奇妙，因为我真的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到可以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可以享受交流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其实也很感动，因为突然间发现我特别不一样了，竟然可以每周来找他们，然后他们只要每次能够跟我一起交流他们也很开心，所以真的这个过程让我跟他们的关系又逐渐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我跟他们的关系在一点一点的在恢复，并且一点一点的朝着更有爱的一个方向去前进吧。所以对我爸妈来说，他们就真的是看到了我从一个叛逆就不喜欢回家不喜欢跟他们交流的一个人，转变成了现在一个能够放下以前的那些委屈，能够放下这些以前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小情绪，然后愿意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去关心他们，我会觉得在他们看来也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改变。
哇，真的是从一个冷男成为一个暖男，就是回家。我听到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好像给你一种榜样也好，一个学习的园地也好，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怎么跟人交流，然后就把你学到的技巧也好，那种爱也好，也传递照搬到你自己那个血缘的家，我能这样说吗？
是的，是这样。
哇，真的非常感动哈。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见米迦弟兄的分享，你有什么的回应哈？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者是留言板为米迦弟兄打打气，也来谈谈你自己的相关故事。听众朋友哈，空中家人，让我们和米迦一起走那条初代信徒教会的路啊，一起走上见证之路。再见。
再见。
我也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不是宣教的歌唱，一起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